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恩典，因为祂要陶造我们成为一个祂所创造祂所呼召的一个人。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单是知道我们有一个的呼召，单是好像我们知道有个人叫做召住我们，而我们可以从中间得益处的时候，我们尚未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的心意。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的问题，就是既然上帝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了，既然他说过我锡晒我们了，那应该来讲我们的生命就从此是有求必应，以后就一帆风顺，无往不利，过关斩将，一切那个的好处都应份地临到我们那个的生命的当中。好像我们很多时候父母和儿女那个的关系，父母都会讲一句的说话，是不是我们锡你是应份的呢？为什么你会将屋企当做客栈、酒店、餐厅，喜欢就出现一下，不喜欢就不出现一下呢？为什么在屋企的里面好像皇帝那样坐在那里，好像是子女那一个的份来的呢？尤其是今天在我们现在这个可能我们少了儿女的一个 时代，很多时候在家庭的里面，儿童儿女已经成为了那个的重心，生命上面的一个的重心，家庭里面的重心了。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情况的底下，有时候我们都不想见到我们的儿女能够得着生命的一个的历练，从而成长起来，从而坚强起来。我们在这几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讲到大卫和那个扫罗，这两个的人都被上帝来到去拣选高立成为以色列那个的君王。但是上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不是用一个的所谓叫做锡住他们那一个的态度，不是给他们生命里面没有过一个的挑战，而是叫他们在挑战的当中能够是明白，能够是找到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那个的磨练。其中我们讲到扫罗和大卫那一个的分别，就是大卫在那个的磨练的当中他成长起来，扫罗在那个的磨练的当中他变得奸狡，变得有那个的算计，变成了一个阴暗的一个的人。在磨练的当中，那个的果效到头来那个的结果不是绝对那个的肯定，有人会因为磨练而被建立，有人亦都会因为磨练而跌倒。而那个的分别就是往往就是我们如何看这个的磨练，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究竟是什么。圣经会同我哋讲，铁磨铁能够磨出人来，但系呢个唔系当然嘅一个嘅结果。喺我哋上一次讲到大卫面对呢个嘅哥利亚嘅时候，嗰一个系一个嘅历练。喺呢个嘅历练嘅当中，大卫就系要面对一个某程度上佢从来未面对过一个嘅挑战，一个佢心中知道系一个嘅绝对的一个的强敌，在一个这样的强大的敌人的面前，他如何来到去计数，如何来到去作一个的选择。他大可以来到去计一下条数，就是说我的能力有多少，他的作战能力有多少，好像我们打机这样，我们选哪一个的角色，我们用哪一张卡来到去 对付，就是因为我们计过那条数。但是大卫在当中没有计算这条数，没错，他知道他自己手上有一定那个的战斗那个的天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一个好像哥利亚一般的一个的敌人，叫他出阵，推动他有着这个的心意，领受这个的使命，是因为他看不见光眼，他知道这个侮辱上帝的名字的一个的敌人不可能存在一个的世上。所以当他看见一个的外族的一个的战士凭着他自己的勇力来到去辱骂以色列和他的神的时候，他说我必须要站出来。 我必须要为上帝的荣耀，为上帝的名字，为以色列的升旗出来来到去挑战。我们大家知道个结果，大卫在那个当中打赢了这一场仗，而这个的胜利不多不少对大卫以后那个的生命来了一个新的一个的定格。他不再是那个的年少的那个的牧羊人，从这个的哥利亚一战之后，他就成为了以色列中间的一个的勇士，一个的战士。而大卫承受了这个的身份的时候，他对自己有一个新的看法，一个新的领会，他的角色究竟是怎样。他凭上帝打赢这场仗，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了一个新的位份。但是这个的位份不保留得很久，他成为以色列那个的英雄，但是亦都因这个的缘故，他惹来了一个的扫罗的一个的愤怒。有人会说扫罗他心胸窄，他容纳不起大卫，因为大卫在他那个的生命里面成为了一个的威胁。我们会说在扫罗他那个的开始年日渐长那个的时候，他在那下的里面他嫉妒大卫。无可厚非，这个的讲法其实有相当的真理在这里。但是让我们都明白一下扫罗的一个的心态。扫罗的一个的心态是怎样？其实扫罗的心态好像我们时常讲的，他就是一个常人的心态。一个跟我们所差不远的一个的心态。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继续来到去不倚靠神，而望向我们的环境，容许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处境来到去为我们定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成为扫罗。第一样东西，扫罗所看的就是我今日之所以为王是基于什么。他们两个都在撒母耳先知的手中来到去受膏，某程度上当他们来到去做皇帝的时候，他们应该认识到的就是这个是上帝那个的稿立，上帝的祝福，以致他们被拣选为王。但是在扫罗的心中，他永远摆脱不到当他被呼召那一天，以色列人对他那一个的拥护，那一个的拥戴，那一个从众人之中将他来到去带出来，他高人一个头，以致他现在能够成为以色列那一个的战士，那个的最好那个的战士，为他们来到出去征战，将那个的非利士人那一个的攻势，那一个的恶力，那一个的势力来到去推，来到去拒绝于那个的以色列那个的境外。扫罗说，我之所以为王，就是因为我是以色列中间最强的战士。但是当他不是的时候，当他不再是这个以色列当中最好的战士的时候，他跟自己说的就是说，其实我已经没有资格为王了。他因为在这场仗的里面，在以后那个打仗里面，不是他打输啊，他仍然是一个好的战士，但是他不是带头那一个，他不是榜上那个的首位。所以在他那个的生命的里面，他忽然间受了一个很大那个的打击。人家赞美的时候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其实他都杀了千千的，他都为以色列来到去立功的，只不过他不惯，他实在不惯来到去被人摆咗喺第二位，杀咗千千嗰一个。我哋唔惯攞 B， 我哋考惯 A 嘅时候，我哋点算好呢？有时我哋嘅生命就系俾呢个嘅呢啲嘅所谓讲叫做经历啊，呢啲嘅批呢啲嘅评价嚟到去为我哋嚟到去定价，不是非常之事。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时常都面对一些这样的一个处境。大卫在当中，当他来到去说我现在杀死万万，我应该来说现在我就成为以色列中间的第一勇士，所以从此之后我应该要扶摇直上，我官运亨通，最少在他那个与扫罗上是相好的日子里面，他都做回个驸马，不差哦。但是当他和上同这个扫罗那个的关系开始交恶，开始大家不能够容纳到大家的时候，大卫怎么算好？大卫离开这个的扫罗家，他以后那一段日子那一个的遭遇，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地来到去下滑着下调一个的遭遇。一个以色列的将军，一个经常为了扫罗来到去打仗，做各样不同的事情，人看见他就如同看见扫罗，他要流落到一个好像在梁山的好汉。圣经说当他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在一些好像山寨这样的地方来到去招聚一班的人，所有跟随他的人是以色列中间那些的某程度上是被遗弃的人，那些充满着各样的不满，那些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着各样的阻拦，做得不好的所谓叫做失败者，唯有的就是众上有一对拳头，上有那一个棒臂，他们唯一那个资产就是说我上可以说一句我烂命一条，我可以去卖命。这班人就是被这个大卫那个遭遇来到去吸引。为什么大卫可以吸引到这班人呢？就是因为这班人觉得大卫其实跟他们一样，都是在生命里面不得志的人，都是只能够凭着自己的棒臂希望来到去找到一个职位，找到那个粮餐，找到那个生存的一个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班人就跟住大卫，而大卫带着这班人呢，他只能够在扫罗那一个追赶的底下来到去苟且偷生。圣经记述他当他被这个追赶的时候，他需要去投靠他的敌人，需要在那个非利士人的中间来到去站住起来，因为唯一能够敌挡扫罗的就是非利士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去到非利士的境内，为这些非利士的王来到去打他们的仗。但是大家又信不过，因为曾经做过敌人的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大卫被人来到去猜疑，他要凭着一个的诈癫，诈帝在那里发癫，人觉得因为他发癫，所以他不再是一个威胁的情况底下，他才能够逃离那一个的险境。在一个这样的境况底下，他已经没了那一个的正统，那一个穿着制服的正规军，那一种的威严，那种的权柄，他只能够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到去这里来到去找下食，那里来到去找下食。在那个的当中，在一个这样的环境的当中，其实人最容易的就是出卖了我们那个的基本那些的原则。我们做人有没有原则的？有没有人说没有？我只懂得钱，一心向钱就可以了。我们大部分都相信我们是有原则的人，但是我们的原则能够维持去到哪一度？ 当世事对我们不平的时候，当我们生命的际遇不好的时候，这些就是我们的原则受挑战的时候。当我们在顺境一切来到去蒸蒸日上的时候，无往不利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感谢神，我们都不至于自大到说，哇，这一切全部都是我的功劳，全部都是因为我叻。我们都会说，啊，感谢主啦，现在一帆风顺啦，现在都有这样的安定啦，这一切都是感谢主。但是当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这样，连那点的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安全感？扫罗有大军跟住他，有以色列那个的忠心跟住他，但是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再是第一号战士。大卫呢，当他没有这一切的时候，当他连那个的生命都是陷于处处那个的危机的时候，他怎样来到去决定他生命里面一些的取向？当他跟这个的腓利士人差不多成为了一个雇佣兵的时候，他常常都会说明他不会打，不会侵略以色列那个的众民。而当以色列人受到那个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就是说当时以色列有一班人受到威胁，这个的城叫做基伊赖。在当他们来到去出了那个城，来到去那里收割那些稻禾的时候，那些的谷物的时候，腓利士人就来抢。他们平时有一个坚城来到去作他们那个保护，但当他们需要出去的时候，需要在城外来到去作那个收割的时候，那时是他最危险的一个时候。你做了一年的事，一年那一个辛苦，一年那一个流汗，可以在一日之间没了，这个的威胁多大。而当这个的大卫听到这个的基伊赖城受到这个的威胁，而腓利士人准备攻击他们的时候，大卫那个的回应就是，我们要去保护，我们要去保护这一班以色列的国民，我们要去那个的地方为他们来到去打，跟他们来到去打这个的腓利士，将腓利士人来到去驱逐出去，将那些的谷物来到去平安地送入这些人那个的仓库。这个就是大卫那一个的原则。当他在各样的事上都遭到那个的危机，那个的压迫，当以色列人某程度上不是最忠心于他的时候，他仍然有心保护这些以色列人。这个决定不是容易，所以当他想下我应不应该下去，应不应该去到这个地方来去保护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他都有了一个想法，究竟我应不应该去这个地方呢？上帝会不会将腓利士人交在我手呢？所以他求问先知，求问祭司，应该说求问祭司，祭司就跟他来到向耶和华来到去祈求，而给一个的答案就是说，你可以去保护这个城，你可以去跟这个的腓利士人来到去争战。他这样讲了，他那些的跟随他的人就说，得不得的？现在我们自身难保的，你还要我去保别人？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现在暴露了自己那个的身份，暴露了自己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除了有以腓利士人那个的威胁，我们尚有扫罗那一个的威胁的， 我们应不应该去到这个地方，将自己来去暴露在各样的敌人的面前？大卫听了，又觉得不无道理，因为你出兵的时候，你最重要就是稳定军心，现在就是军心不稳定，大家不是最敢，不是最去放，来到去倚靠上帝。所以大卫再一次来到去求问神，敢得不得呢？上帝再一次跟他说，再一次一个的肯定，就是说你应该除去你的顾虑，除去你的顾虑，来到去跟从服从上帝的一个的指引。这个吊诡位在那一刻里面，大卫其实可以丧失他这一班跟随他的人那一个的信心，这班人可以在这些机会里面乘机作反的，你现在推我们出去死吗？你收买人命吗？很多的说话可以说出来，但在那一刻里面，大卫仍然跟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你跟着不跟？大卫在他的生命里面，一定是已经表现出很多，当他愿意跟随上帝，上帝就会祝福他那些的线索。所以这班人是愿意来到去落到去这个城，在那里帮他们来到去打退这个非利士人，也都因为这样，他能够在这个城暂时安居下来，最少他们都为他们保护了他一年那一个的收成，吃两餐都应该的。但在这个的时候，圣经就提到我们今天所读出来的，扫罗听到这个的消息，扫罗听到这个的消息非常之兴奋，不是因为大卫为以色列打了一场胜仗，不是因为以色列保护了大卫保护了这个以色列那一个的城池，而是他觉得有机会来到了，大卫暴露了他自己的身份，他不再在那个森林里面，我们不知道他哪一道来到去追他，不知道哪道来到去打他，现在他走了入一个有门有锁的一个城，在这个城里面，我们可以用我们那个多数的军力来到去将他来到去围城，他没得走，插翼都难飞了，哈哈哈哈。他的看法就是说，上帝现在给这个机会我来到去歼灭这个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等同于上帝给他那个的嘉许，就是说上帝现在给个机会你，给个机会我一举歼灭这一班的敌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乘胜追击的一个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可以带着我3000大军去到那个的地方来到去捉拿大卫的一个的时候，他凭着他那600人他挨得几耐，我胜券在握。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到做一个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想找的就是这一样东西，胜券在握。生命里面给我们一个的磨练，一个的学习，一个的功课，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输了的时候，其实未必输了。如果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有他的心意，有他的保守，有他那一个的带领，那个的救赎，那一个的 deliverance。 圣经里面常常强调的就是上帝是那个带以色列人从一个埃及为奴之地，而带他们出来去到那个的流奶与蜜之地，将他们由困苦，从那个的黑暗，从那个的被压迫，从罪恶之中来到去释放出来。上帝就是一位这样的神，但是这个的信靠就要讲明我们要认自己的无能，而有时候我们宁愿我们手里面有些渣拿，我不需要上帝你给特别那个祝福我的， 你俾机会我，你俾资源我，你俾智慧我，你俾钱我，你俾人力我，你俾各样嘅准备我。有咗呢一切，我就可以计算，我就可以嚟到去准备，我就可以打一场胜券在握嘅一个仗。有时我哋都会话噶。话耶稣都系咁教我哋啫，吓！如果敌人强大嘅时候，咪出去讲和咯；如果敌人系即系所谓讲叫做俾我哋弱嘅时候，我哋咪准备征战咯。但系圣经唔系咁样嘅意思，圣经提翻我哋嘅就系话，我哋所谓叫做打胜仗系乜嘢意思？我哋未必需要歼灭我哋嘅敌人，我哋未必需要。来到去是来到去所谓讲叫做大家讲点数，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更加的需要就是当我们求问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服从，而不是因为我们胜券在握所以我们服从。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大部分人都叫做讲是安定的，是舒服的，我们有安居之所，我们有楼有车，我们有着我们的健康，我们其实不是太多埋怨的空间。但是为什么我们都经常埋怨？为什么我们时常都觉得不够？有时我们不是相信我们不够，而是我们未能够有那种的肯定，有那种的我打跛脚都不休的那种的肯定。常常我们落去巴拿马其中一个的见证，一个传道人那个的见证，就是说他在那里，他那个的亲戚很有钱，所以有一天他跟自己说的就是说，我打跛脚都不怕。而两个礼拜之后他跛了，不是打，不是打跛的， 他经历了一场的车祸，他受了一个重伤，所以在这个重伤的当中，他要倾家荡产来到去尽力来到去医，尽力来到去处理他一个伤势。他不能够赚钱，他只能够是洗钱，所以他那一个的相信属于他的资源霎眼之间好像没了。有时当我们觉得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我们充满着有一种的信心，但是这种可以有一种的愚勇。在那边我又听到那个故事，就是有一对夫妇，一对的夫妇来到去做了做了三十几年的工，三十几年生意，那个的屋企就储了不知差不多1000万的美金，所以他们很爽。很爽的时候他们怎样呢？就是过着一个很开心的日子，两夫妇一起去赌场拍拖，都系去赌场，结果咧又系一夜之间全部冇晒。赌场好慷慨地嚟到去用直升机飞佢哋翻屋企，嚟到去攞晒佢哋啲地契啊、屋契啊、生意嗰啲嘅契约。人生嗰个嘅无常有时系咁嘅，我哋以为自己实得噶啦，冇事发生噶啦。事情却是可以发生。大卫在当下的里面，他在那个境况里面听到扫罗要下来，他知道自己有一个的威胁，他就求问上帝。第一样他问的就是扫罗会不会下来，究竟他知不知道，究竟我需不需要打这场仗，如果不需要打也不会。但是当他听到扫罗会下来的时候，他第二个问题就是挺有趣， 一个几奇怪的一个问题。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扫罗下来了，他会带他的大军下来了，那他求问上帝的就是说，那这个城里面呢，这个基伊拉城里面的人会不会出卖我？他知道自己守不住这座城，如果他能够守住这个城，就是说因为当地那些的人肯来到去给他们吃，能够同他们同甘共苦，来到去守住这个的围城之困。而我们看见围城那个的历史上面那一个的残酷，我们看耶利米书里面讲到的，就是他们在那个的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所有的粮食都用尽，而在那刻的里面，他们有人需要逆子而吃。这些的事情不是偶然，现代史上面都有。以前有一本书叫做《列宁格勒九百日》，就在九百日的里面，列宁格勒这个苏联的一个的城市，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德军来到去围住，他们挨过这一段的日子。其实面对的事情都是差不多，有些的故事就是讲到当时有肚饿的人就是出街来到去找那些的孤儿，那些的周围逃走那些流亡的孤儿，来到去捉他们来到去煮来吃。人原来可以去到这样的黑暗，可以去到这种这样的残酷。所以大卫问的就是，这班人会不会撑我的？喂，我刚才救了他们的，今年里面他那个的收成之可以所以进入他的仓库，是因为我们为他来到去打仗，是因为我们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这个的流血血光之灾来到去跟他们保护的，这班人对我会怎样？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对人好，人就会对我们好，但是现实就是现实，现实不对吗？现实有错吗？那时候都是很大声地说的，我是现实啊，怎么啊？大卫就是说，这班人会很现实，他不会因为我对他那种的好来到去回报，他不会感恩的，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影响到是他们的安危，他们那一个的安舒。所以当他这样求告的时候，上帝就说这班人会出卖你。这个就是那个的历练。扫罗他觉得自己被大卫出卖，他觉得他被以色列人那个的民情出卖，所以他那个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帮过大卫的都是我的敌人，他为此将当时的那个的祭司杀了，因为那个的祭司帮忙了大卫来到去逃亡。他为了他的儿子和大卫那一个的亲密那个的关系，他说你这个碎仔手指咬出不咬入，食碗底饭，食碗面饭碗底，所以他连个仔都说想杀。这个就是扫罗。大卫当时大可以说，喂，上帝跟我说话，上帝跟我说这班人会出卖我的，那我的反应是不是应该现在杀了他们？其实很容易的，我杀了他们，这个城就是我们的，我杀了他们，成年那一个的谷物，那一些收成就可以给我在这里来跟扫罗打下去。大卫可以这样回应，因为扫罗都是这样。问题就是大卫不是这样的人，这个的历练就是被大卫看见究竟他生命那个的本质是什么。既然这些的人出卖我，既然他们会来到去将我交在扫罗的手里，大卫那个的取向就是说，那我出走， 我离开这座的城，重新回到去那个树林的当中，回到去扫罗追我不到那一个树林的当中，我不求那个的回报。那个的人我帮过他们，现在他这样对回我，我不会因此而报答报应他们。不用临走的时候说一句此恩此德没此难忘，慢慢等他离开，他保护了这班人。而扫罗因为这样也都不再来到去威胁这个城。有时候我们会说，那他大卫嘛，那他耶稣嘛，宽恕别人他做到啦，世上有不赦之罪的嘛。但是我们提翻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上帝那一个的恩典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相不相信上帝会保守一切？到头来当扫罗再一次听到大卫在一个树林的当中来对躲藏，他落到去那一个的地方，但竟然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要去找大卫，他说我们大家是朋友，我们是兄弟，所以他要找大卫。大卫在这个时候又再可以问一个疑问，那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约拿丹想找我，他有什么居心呢？其实他可以有很多个居心的。第一样东西，他可以是奸细。他可以来到的时候跟我会面，他在那一刻里面他就知道我躲在哪里。他就可以带领扫罗的军队来到在那个的时候来到去埋伏，来到去捉我，来到去杀我。这个是第一样的顾忌。他可以是一个威胁，我们信不过人，我们被人出卖过之后，有时我们的反应就是说，我们从此不能信任何人，连这些我有恩的人，对我有恩的人，那些我曾经帮助他们打赢这个非利士人，那班的人都是这样出卖我了。这个约拿丹他是扫罗的仔来的，他的忠心在哪里？大卫应该问这个问题。第二样的算计就是大卫说，咦，如果约拿丹真的来到我的面前，我可以捉他做人质的，捉了他之后我来到去威胁扫罗，扫罗怎么都看着这个仔的。大卫两样东西都没做，他只是很真情地来到去见这个约拿丹，重新一次肯定他们大家中间那一个的情谊，那一个的信任。而约拿丹讲到一句的说话，就是说我们都看见，其实很多人都看见上帝已经施恩于你。他们怎么看见呢？一个住皇宫，一个走难，一个有着一切那一个的所谓叫做正式的官方权柄，他怎么看到大卫将会是上帝所高立的一位？约拿丹之所以看见这件事，就是说我认识大卫你这个人，我知道你会成为一位好皇帝。为什么你会成为一位好皇帝？因为上帝拣选你。而我在生命的里面，我看见你处处反映出来的，就是上帝因为拣选你而你能够活出主那个的样式。你会站在哪一边他知道。约拿丹他应该可以做一个皇帝的，而扫罗跟他说的就是说，你这个衰仔为什么现在来到去背叛我？你知道将来皇位应该是属于你的，难道你拱手来去送给这个大卫吗？他跟他说的就是讲数， 边样嘢对你有益处？我哋做决定嘅时候，其实我哋好中意计数啊嘛。边样嘢对我哋有益处？讲价，我哋好中意讲价。阿叔呢个咁啊，你唔好收税啦，你计平啲啦，嗰啲咁样，好中意讲呢啲说话。我哋嘅生命习惯咗，我哋生命嗰个嘅形式，我哋嘅价值观就系叫我哋咁样做。约拿单就系话：我睇见上帝对你嘅拣选，所以我所求嘅就系话，将来你做皇帝，我做宰相，我能够成为辅助你嗰一位喺政坛上边，我有我嗰个嘅位置，我嗰个角色，我已经非常之开心。而佢哋两人喺呢个嘅树林里边嚟到去立约。无论那个的局势如何，无论你的父亲怎样对我，我们中间坦诚相对。这个就是正式的团契。我们教会经常讲团契。团契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有人讲华人教会有时一个的，你不应该讲特色。华人教会很多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以宗教为名的一个的、乡亲会俱乐部之类。可能以前有一定这样的位置，因为唯一一个将华人来到去聚在一起的那一个的机构核心就是教会。在这里我们知道、一个人中华人教会就会找到华人。而在这里是一个守望相助的一个地方、一个互相来到去彼此在生活上面照顾、在我们那个的孤单的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朋友，找到关系，找到我们的社群。但是这个不是教会最重要的角色，这些是好，而教会也都在这些事情上面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视我们那个的生命的社群，是一个我们精神上面、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个的支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了上帝在我们生命那个。来到教会而找不着上帝，来到教会而亲近不到上帝，坐在一个的敬拜的当中，而我们未能够尽心开放地来到亲近上帝的时候，有时我会明白为什么好像坐下在这里我们就瞌眼睡，熄灯一样，一个掣一按就立刻噗一声瞓下，因为我们找不到这个真正的价值，我们听不到真真正正从上帝而来那个的感动，圣灵那一个的运作。不好失去这个上好的福分。刚才唱诗的时候提到圣经讲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好照顾耶稣同埋佢嘅门徒，马大为呢样嘢付出好多嘅代价，好多嘅忙碌，而耶稣感恩嘅，门徒都感恩嘅，但系中间嗰一个嘅玛利亚成日就坐喺度听耶稣嘅一个说话，马大睇唔过眼，点解唔帮手？耶稣说他选了上好的福分，玛利亚愿意在这里聆听上帝的话，就是上好的福分。我们呢，但有时小心，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侍奉叫我们分心，我们被弟兄姊妹中间那一个的、相交叫我们分心，好的就好开心地来到去在我们的相交的当中忘记神，不好的时候呢就在那个弟兄姊妹的关系有拗叫、有纷争的时候我们忘记神，我们很容易迷失在这一堆的东西里面。 约拿丹同埋大卫喺佢哋嗰个交往嘅当中，佢哋要立约，就系话我哋中间嘅关系唔可以没有上帝喺我哋中间作嗰个嘅见证人，作嗰个嘅带领者，肯定我哋呢一段嘅关系，肯定我哋呢个嘅友情，我哋能唔能够咁样做到？我哋时常好似头先讲到，大卫系非凡之人啊嘛，系。但系耶稣都应允过我哋，我哋而家系新造的人噶咯，我哋唔再俾平凡嚟到去困住。我哋同样可以成为非凡嘅人。愿我哋喺上帝嘅面前，嚟到去表明我哋呢个嘅跟随嘅心。以致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生命里面的限制。让我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看见大卫在他那个的落寞的时候，在他那个的被人出卖的时候，在他的生命处处受到威胁的一个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到上帝所给他那个生命那个的原则。他找到的是他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的责任，而不是只看见上帝曾经高立他为王，为什么到现在我都还不是王。让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可能在这刻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个的这样的感想，上帝说他祝福我们，上帝说他爱我们如同他的儿女，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这种的爱？为什么我们数算不到这种的祝福？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受冲击的时候都知道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叫我们在难以选择的时候作合宜的选择，以致在这一切的历练的当中，我们能够成长，我们能够见得变得更加那个的信心坚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再一样的人。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祈求，阿门。